阿比路马克，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像摩西一样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愿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帮助今天所有在场的每一位有个耳朵可以聆听你的声音，你的话语，让我们单单聚焦在你的身上，不是人的身上。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乐，感谢赞美主，我们又一次的来一起学习妥拉，每一年所学习的，我盼望这些话语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更认识他。一开始出埃及记30章11节到16节，神在指示摩西建造会幕之后呢，好像切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他要摩西数算以色列人的总数。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次的学习当中说到，以色列是神的长子，神就设立了一个制度，所有的长子必须被赎出来。所以每位父亲在投生的男孩出生之后30天，他必须要到大祭司那里付上5舍克勒的钱，来赎回他自己投生的长子。我们也说到，神要摩西建造的会幕圣所，其实就是天上真帐幕真圣所的影子。尽管是影子，但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口，出于神的指示要建造的，所以仍然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真实。以后呢，我们便会发现这是神的教导，为了使他的百姓能够认出那将要来的做准备。我们很清楚的学习到，看到，也认识到神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原则。那我们现在从今天的题目，当你数的时候，我们从这个题目开始进入，出埃及记30章11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1舍克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不多。16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这个数算这个字，当你数算 Kitisa， 它的字根，一切的希伯来字都是从字根延伸出来的，所以认识字根的意思非常重要。 Kitisa 字根，那数那数，当我们学习到民数记第二部分的妥拉的时候呢，那个名字就叫那数那数，意思是什么？举起、背起、携带、拿走、支持、高举、提升自己。也就是说，不是单单数人头而已，乃是把这一个人举起来，像是举祭、摇祭一样，在神的面前，这里一个举起来，这是归神的。数算人数到底是为什么呢？妥拉这么说，第一，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有灾殃。第二呢， 每个人要拿银子办舍客勒，他说这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第三，20岁以外的，也就是说20岁以上的，都要奉礼物给耶和华。第四，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个人要出半舍客勒。第五，这个赎罪银，半舍客勒这个赎罪银拿来做会幕的使用，为了会幕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支付赎金，原来是要付代价的。认识这一点，那对于在新约里面说到我们都需要被救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托拉里面，在今天的托拉里面呈现出来的，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它的意思。首先，托拉在这里教导一个原则，人生来本来就是欠神的债，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你认清这一点吗？但是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堕落了，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保罗在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人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本是该死该亡的人。换一句话说，我们成了债务人，然后神呢是债权人，我们欠他的是生命的罪债，生命的罪债。如果要挽救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将我们从对神的罪债当中赎出来。但是谁能赎呢？每一个人付半舍客勒，其实是在教导我们，你要赎你的生命，必须要支付代价。我们看诗篇49篇第六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诗篇1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到12节，告诉我们一句话，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所以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去救别人呢？还有谁可以为我们付这个赎价呢？神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半舍客勒，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钱，但是你有钱，你不能说我就替我全家人付了，或是我替我全族的人付了，不可以。托拉在这里规定不可以，没有路走。在托拉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种救赎，我们一定会学习到的，就是只有至近的亲属才有权利和义务进行赎回。这个通常涉及家族成员陷入债务里面，或是将自己卖给人做奴隶来偿还，或是卖田产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至近的亲属应该介入并且救赎那个人，或是那个人的那块地。在路德记中的伯阿斯，他就是路德的至近的亲属。其实今天这一段的开头啊，这一段开头的妥拉是属于重磅级的诫命，引导我们开始认识并进入神的救赎系统的原则。当然不容置疑的，这个救赎系统的原则呢，终极指向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所以这个救赎原则必须要先向以色列阐明 然后实行以后呢，才能向列国启示。第二点呢，以色列是神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的长子，就像一个家庭的长子一样，以色列需要先被救赎。保罗说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列国的人。再来，这个救赎原则也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属于神，所以他们被分别出来，单单归给圣洁的神。引申到所有被救赎的人，就是属于那一位为他付上赎金救赎他的人，那是谁？耶稣啊。所以神借着以色列先来学习这个救赎的功课，为生命付上赎价，直到将来那个要来的呢，到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所以当耶稣啊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呢，他的门徒等圣灵来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使徒保罗曾经热心为妥拉的，在大马士革的途中遇见这位生命的主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妥拉的话语鲜活起来了。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作为在新约时代的属神的子民呢，我们应该更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能没有前面这本希伯来圣经，你不能没有妥拉，而能够明白神的救赎原则。今天全世界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生来就是欠神的债，不是其他的神哦，是这位真神创造他们的神的债，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其实是需要被救赎的，都需要从死在过犯罪恶的状态当中被救赎出来。所以无论贫富男女，你是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棕色的、红色的，各种人种，尊贵的君王、卑微的奴隶，全都欠神的债，都需要借着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偿还，才能得救。我还要再说一次，当我们接受耶稣啊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被嫁接进入以色列，这个神单单跟以色列所立的这个圣约当中。因此耶稣啊，他成为我们的至近的亲属，因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我们属他。你放在心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会幕当中在外院里面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圣物，整个会幕圣所至圣所，我们看见用了很多的金子。来到了外面呢，圣所至圣所的外面呢，我们看见银子。外院呢，我们看见什么？他用了很多的铜。金子代表神性，银子在圣经当中通常代表救赎，铜呢代表审判，代表审判。出埃及记30章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祭司要在这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同祭坛，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21节，他们洗手洗脚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段经文写着用水洗濯，在铜的洗濯盆里洗手洗脚。洗手洗脚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竟然说 你不洗手洗脚，你会怎么样？死亡。你要洗手洗脚，免得死亡。妥拉在这里并没有多说有关如何制造这个洗濯盆。在38章，出埃及记38章第八节有一句话，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个时候的镜子是用铜做的，擦的铜亮铜亮的，就可以当镜子一样使用，跟我们现在所讲的镜子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讲尺寸，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要够大你才能够用，而且它是在外院当中。从他们的传统上来讲呢，祭司都会先来到洗濯盆前洗手洗脚，他的右手先进入水中，之后他用右手洗右脚。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啊，在受难之前呢，他在最后晚餐之前，他替门徒洗脚，他用手替门徒洗脚，当然不是在洗濯盆中进行的。手总是代表着做事，用手做事，服事。祭司们在服事用手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的手必须每一天经常要保持洁净，都是血肉模糊啊，沾染你的手需要洗干净，再进行下一个。大祭司祭司们呢，大清早起来，他一定洗身洗澡，然后整天呢不断的洗手洗脚，叫他们所到之处，他们的生活和所行的道路，他们在圣所会幕圣所中的服事呢，他们的行止必须要是神圣的脚步，轻慢不得，所以他们脚每天都要洗。耶稣替门徒洗脚，彼得说，主啊，你洗我脚吗？他觉得不配不行，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那彼得说什么？哦，主啊，不仅洗我的脚，连手连头都要洗。但是耶稣说什么？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刚刚说，祭司们一大早起来，全身都洗干净，然后整天呢，不停地洗手洗脚，洗手洗脚，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服事是非常神圣的，不可以沾染一点污秽，免得死亡。你可以明白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洗手洗脚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洁净和再生的象征。那所有牵牛牵羊来到外院的人呢，有时候他们可以靠近祭坛，但是这个洗濯盆是单单为祭司预备的，只有他们才能够使用洗濯盆。这个洗手洗脚免得死亡，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一些属灵的含义呢？或是我们就直接从最具体的，你清晨起来，早上一起来，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有些人先祷告默想，有些人呢赶快喝一杯温开水，然后起来，那总是要盥洗清洁一番，读经吃早饭，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同。可是呢，你早上起来到你出门这段时间呢，要完成这么多的事情，你是不是要提早起床，养成一个习惯提早起床？有些人还要做一些运动，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都是有次有序的。我发现年纪大的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那很多人，我不要说是年轻人， 有些人呢，他会早上起不来，晚上不睡嘛，所以早上起不来，然后一醒过来不得了，没有时间了，匆匆忙忙的披上衣服冲出去了。那你这样的一天是从混乱没有次序当中开始的，会是怎么样的一天呢？或许我们应该放在心上啊，小事其实是非常大的事。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每天从洁净开始，以至于你的心思意念都有一个洁净的意识，洁净的意识，在举手 头足之间都会记得自己是谁。盼望你今天带着这个回去，重新开始养成一个清晨的习惯，我们来看看以后你的生命会起怎么样的变化。在30章的最后两段呢，讲到制造圣膏油和圣香。这个圣膏油制作出来要做什么呢？是要膏抹在会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一切的器具，还要膏抹亚伦和他的儿子，膏抹大祭司和祭司。所以这个圣膏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说30章29节30节，他说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圣膏油绝对不是普通的膏油，绝对不是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要买的那些膏油，绝对不是。这些做圣膏油的材料呢，只有摩西知道做法，因为神指示他嘛。29节30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个圣膏油，就绝对不可能在会幕开始一切的服事。重要不重要？第31到33节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表明一件事情，这个膏油只能用于会幕和祭司的身上，除此以外呢，没有人可以使用它，它绝对不能用于其他的用途。所以任何人，你喜欢它，喜欢这个圣膏油，有了拿达亚比户的心态，然后未经授权就使用在自己身上或他人身上，都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剪除这句话希伯来语叫做 karet， 虽然我们翻译成剪除是对的，可是呢希伯来文里面的 karet 它其实是严重的多，意思是不仅仅是与神的百姓以色列永久的分开，更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啊，这等于就是一个永远的咒诅。在犹太人的百科全书里面，对这个 karet 的定义呢，他说字面意思是切除，这灵魂的切割导致生命在地上过早死亡，并且在属灵的层面上呢，切断灵魂与神的联系，永远的沉沦啊。那根据那个 Mishnah， 就是犹太口传律法的圣经注释，他的说法呢 ，karet 有36种罪行会受到惩罚，其中包括同性恋和亵渎神的安息日。所以 karet 比单纯的这个肉体的死亡还要严重的多，令人非常恐惧的。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但是呢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而这是他所说的话，要从民中剪除，我们要放在心上。接下来是做圣香，那神继续指示摩西用哪些材料来制造这个清净圣洁的香。虽然它用了很多的名字，大部分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拿他弗，这是一种香树上提取的树枝啊。施洗列，这个有点神秘，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它是一种海底的软体生物，当然又是不洁净的动物。但是呢这个贝类的动物呢，燃烧的时候它的鳃皮啊会散发出很强烈的香味来，这很奇怪啊。第三种是席利比拿，也是一种树，这种树呢是含有苦味的芳香树枝，据说是在伊朗那个地方的植物。馨香的香料都是闻起来带有甜味的香料，乳香我们最熟了，耶稣啊出生的时候那个博士拿来的礼物，黄金乳香、末药乳香，所以非常贵重的个香料，据说是种植在阿拉伯的树木当中， 提取的白色的乳汁一样的树胶，树皮切开，那个树浆就流出来了，非常非常的香。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刻，所谓的国际贸易已经很盛行了，但是这个圣香和圣膏油一样，妥拉都设有一个原则，就是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38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那据说从圣殿研究中心他们的记载上说，有一个祭司的家庭，他们是专门来调制圣香的，他们不传给任何人，不传给女儿，女儿嫁出去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不传给女儿。而所有的女人在他们家中呢，绝对不会喷上香水，涂上香料，因为怕引起误会。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在学习一点，就是在以色列在卖的这些所谓的圣膏油、香膏油，应该是不合妥拉的规定原则。不管是圣膏油或是圣香，都已经是分别为圣，只能用在会幕、圣所还有祭司的身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用。记住，如果有人拿来使用、私用，只有一条路，就是永远的被剪除，不仅与百姓、自己的同胞分离，更与神永远的分离，非常严重。妥拉不停地教导我们圣与俗一定要分开的，不可以掺杂的。盼望我们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到31章，我们已经学习过很多次了，比沙列、亚和利亚伯。比沙列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名字都有意思的，非常重要的。它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阴影下，或是神的荫蔽下，意思也就是神的保护下。这个名字它是犹大支派的，比沙列。亚和利亚伯呢，他的意思是在我父亲的帐篷里。那神拣选这两个人，他们本来就有很特别的恩赐，神说我要用我的灵充满他，充满比沙列，也充满亚和利亚伯，使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这个世间人不能做的会幕圣所这样的功嘛。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讲的，凡有的还要嫁给他，耶稣啊说的。那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相信神拣选比沙列、亚和利亚伯，是不仅他们有那样的恩赐，并且他们爱神，忠心的在神的事工上服侍，神认识他们，所以神就拣选了他们。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这两个人，在后面出埃及记后面。接下来不知道重复多少次了，讲到安息日。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31章12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又是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再说一次，16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这里有一个希伯来字，没有翻得很清楚， 但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就是阿卡，确定，肯定，但是，当然，甚至，无论如何，尽管如此，忠实的。所以他说，因此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我们要用一个更有效的字来捕捉希伯来词啊，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在讲完这些会幕的建造细节点点滴滴之后呢，神再一次的指示摩西，最重要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他在强调，不管你们在建会幕的时候有多忙碌，你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圣洁的神圣的工作，来到了安息日这一天呢，放下你手中的工，停止，因为最重要的，比建造会幕圣所还要重要的，就是什么？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他怎么成为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怎么成为他的子民？安息日。安息日，神再一次的把安息日跟他的创造天地连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都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祭司仍然在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服侍，照样的。你知道那个不是叫做工吗？那个叫做敬拜，敬拜，并且他们在圣殿圣所会幕的服侍呢，是站在那里，使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有了联系，就是让我们能够对安息日的意义更加的扩大。安息日是神的子民与他立约的子民放下手中的工作，来与他相会。难怪以色列人、犹太人，很多人他们把这一天安息日当成是一个再一次的婚礼。我们的导游哈娜就常常提醒我们这一句话，好像是一个重生的婚约婚礼，重不重要？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享受只有他跟我之间的一个安息，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他的恩典。因为你能够放下你手边的工作，不管多重要，最重要的是守安息日。你知道吗？我会在这里不停地讲，只要有机会我就讲，就告诉你们，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直到这一句话能够进入你的心，能够刻在你的心板上。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应验了，妥拉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祭司代表所有的百姓来亲近神，来敬拜他，以他为中心，为他是配的。我们还是要再提一次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啊所说的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要对所有接受耶稣啊做他个人救主的每一位说，安息日并没有废去，安息日并没有取消，安息日也没有用另外一天来取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六日创造天地，第七天便舒畅了。甚至于有的人认为安息日是单给犹太人的，你不要去学犹太人，这是最悲哀的一句话。这神的话是给我的，我有份的。你需要再想一想，一旦你接受了弥赛亚耶稣啊，保罗说的，你就被嫁接，讲过很多次咯，嫁接进入以色列，那个是神 单单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当中，并且新约讲得很清楚，你我因着信就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弥赛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看到这个连结没有？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个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色列的应许。我们现在属乎弥赛亚耶稣啊，刚刚说的，他救了我们，买赎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属于他的，我们的主权在他手中，因着信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一切的应许诸约都是我们的了。你明白你的地位吗？你认识你的身份吗？一旦你加入了这个以色列的圣约当中，那么这个圣约里面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和给以色列的义务，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你的了，不是犹太人的，是你的了，你跟他们一起的承受的。这41章13节还有一些很特别，安息日一些很特别的含义呢，必须要透过希伯来文你才能够看到的。十三节他说，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Kadash 意思是成圣、圣洁、分开、分别。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意思了。神说以色列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他们成为圣洁。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就是当它是圣日，这个圣 Kodesh 分别、圣洁、神圣、分离，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要守安息日，因为这对你来说是圣洁的，或是遵守安息日，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自己就变得圣洁了。当你持续守安息日，就会使你圣洁，好像是在说你守安息日就好像穿上了圣洁的装饰。我把这些所能表达的各个含义呢呈现给大家看，你需要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它真正的含义，遵守安息日不仅是因为我宣布这一天是圣日、神圣的日子，还因为当你遵守它的时候呢，你在安息日里就披上了圣洁的装饰。我们的翻译没有这样子表达出来，但是这个就是它最大的意思。这两个字是有分别的。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也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哪里有义？我们完全做不到，我们必须披戴耶稣啊哈马西亚的义，他的公义，他就成为我们的义了。我们披戴的是他，你的义要胜过文士的义，是因为你有耶稣啊，你披戴耶稣啊，他的公义就成为你的义了。因为你信他，你遵行他的话语，他说的，他的所有的诫命，你爱他，所以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当以色列人遵守他的安息圣日的诫命时，神会将他自己的圣洁传递给他们，披在他们的身上，所有守安息日人的身上。或许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在马可福音 第二章所说的27节，耶稣啊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们错误的领受就是这句话，就认为说，哦，既然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我就有一个权利可以决定我是不是要遵守，或是是否要在第七日遵守，或是把另一天当作安息日。错了，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样人就可以穿上神的圣洁，并且在遵守这个诫命的时候能够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将神的圣洁带给我们。其次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亵渎安息日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个人轻视了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很清楚的表明，任何违反安息日的人都将被切断或是与神隔绝。有时候我并不想讲的这么样的严厉，可是这个是经文神的话语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么的严重。但是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证据，这个证据 Oath 标志、信号、神迹，都是这个字，预兆、警告，这个是具有标志着一个区分分别的意思。安息日将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与任何其他的民族标志分开。过安息日原来是这么的重要，难怪那个仇敌啊，撒旦啊，想尽办法，费尽心思蒙骗神的子民，说安息日已经过去了，或是说安息日已经改换到另外一天去了。仇敌得逞了吗？我们要说他暂时得逞，但是神呢，仍然是主动的。我们在全世界全地不停地看见安息日被恢复，因为他是得胜的神，哈利路亚。百姓因为摩西上了山40天之久，将近40天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迟迟未归。于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施加压力给亚伦，那于是呢，金牛犊的事件就发生了。我们对这个故事太熟了，这是最悲惨的一段了。我真想跳过去不讲了，但是呢，忽然间想到有一个关联，值得我们在这里来学习来看的。出埃及记32章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太令人震惊了，为什么经历了这位伟大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一切大能的作为，神迹奇事行在他们眼前的神，以色列百姓竟然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已经够惨的了，竟然会做出这样不可思议严重至极的拜金牛犊偶像的丑事来呀， 他们仍然相信他们需要一个可见的偶像来代表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不过是40天不到之前呢，在西乃山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位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么做，都忘了吗？我们实在是想不通啊，为什么金牛犊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好，如果我们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过去，人类内心深处，犯罪以后的人类内心深处呢，需要有外在的、可见的、有形的一些东西，来满足他们里面的没有安全感。也就是说，人需要抓住一些有形的假象来骗自己，来欺哄自己。赵惠穆说真的，神真的需要惠穆吗？他是个灵，他充满万有，时间空间在他里面，他从来没有被局限在时间空间里面，他不需要住在一个有形的地方。所罗门所说的，没有一处可以容得下他。所以这个赵惠穆，赵惠穆原来是为了人，我们为我们。如果你把金牛犊和惠穆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反倒的平行关系。我们来看，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神存在的可见证据的需要而建造的。看一个比较，会幕是神命定天上的真圣所在地上的模型的影子，或是影子，这是神主动为人，而不是出于人。金牛犊呢，却是产生于人对不可预测的未来那种焦虑、不安、怀疑、惧怕、不耐烦等等等等情绪下的产物。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可以掌控的，就好像婴孩，你把一个奶嘴、假奶嘴塞到他的嘴巴里去，可以使他暂时的安静，他什么都吸不到，是假的。所以人需要一些可以掌控的奶嘴，就是制造偶像来骗自己，来自欺欺人。你不要以为金牛犊的事件在此刻我们在又在读了金牛犊的事件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两年我虽然很不愿意说，我还是要说，这个疫情 COVID-19 疫情跟有私心的政客携手制造舞台，这两年拉锯战征战正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上演。为什么人类会被温水煮青蛙？从金牛犊的事件，今天正在释放给我们警告的信息。有一些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他所信的这位耶稣啊，主耶稣，他去了还要再回来，而他的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还有一些基督徒呢，发出这样的疑问，你真的相信他会再来吗？这么久了，2000多年了，我们还要继续信下去吗？甚至于有一些人，有些宗派，他认为他已经来了，随着五旬节的圣灵，现在耶稣啊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他的再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神的话语说他怎么样在橄榄山上上去，他又要从橄榄山上下来，这样的经文你都不知道的话，难怪你会有这么多的疑惑疑问呢。因为接近末世，人的心是越来越焦虑不安、怀疑恐惧、不耐烦，这个世界的情势充满了压力，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呼唤金牛犊来拯救我们。 使我们可以免受将要席卷整个世界的这个暴力和恐怖的未知。而这个被选中的恶人啊，敌基督，他已经准备好要登上世界的舞台了。绝对不是我危言耸听啊，这是圣经的预言早就讲了，在我们眼前正在紧锣密鼓预备打开了。耶稣啊，早就警告过我们，很不幸的在未来，在末后的时刻，会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将会参与建造金牛犊，将敌基督推上宝座。你不信的话，好好的再去读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24章他所说的，路加福音21章，启示录。所以称圣经是先知预言书啊，不为过的。他什么都知道了，从一开始直到最后他都知道了，写在那里邀请你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将摩西的那个时刻和现在的这个时刻做一个比较。当神正在指示摩西准备建造圣所会幕来展示他荣耀的同在时，百姓却采用自己的方式转头选择膜拜偶像金牛犊，还称他是那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当神正在准备他的弥赛亚耶稣啊再回来，在地上执政掌权，来展示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的时候，无知的百姓却积极的要将敌基督推上世界的宝座。正如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部分的教会都不会等待神必定临到的救恩。人们仍然喜欢选择自己掌控，很不幸的，那将带来终极的大毁灭，大毁灭。我们需要在金牛犊的事件上警觉，提高警觉，绝对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我们要像利未人一样，与神坚定的站立。有时候在讲台上所讲的这些信息，我也不知道多少人听进去了，还是许多人一听到这个就把耳朵掩起来不想听。但是我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讲，我一定要讲，我一定要警告，我一定要说，选择仍旧是在每一位听到的人。那神帮助我们，西乃山之约对神来说是个婚约。为什么我不讲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个婚约呢？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知这一点。婚姻的关系是最最最神圣的一个约的关系，被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就失去了。尽管经过摩西的代求恳求，神宽恕了，但是在你闻闻看，在空气之中仍然有那个挥之不去的伤痛。神伤痛的，神有感觉的。当神说我会派使者跟你们去，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百姓听见这个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佩戴装饰，佩戴珠宝，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是意味着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欢乐，欢乐跟珠宝是同义字一样，可在这里不是欢乐，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与神的圣约。而这些珠宝本来是，这些贵重的珠宝本来是预备要来做为神建造圣所的，却被用来制造金牛犊。所以如果他们佩戴装饰的话呢，睹物生悲情，看到的是自己的罪。所以33章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并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待你们。其实神真的是信实守约的神，他在这里带给了百姓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就是出埃及的目的没有改变，神会差派使者跟着他们，带着他们进入应许地。这个坏消息就是神自己不同他们上去。在这里我要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去思想，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摩西深深的知道其中的不同和后果，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不放弃。在33章我们又看见插进去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因为上一次我已经提过五种不同称呼的会幕，那在这里呢，33章第7节到第11节，我们看到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我们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金牛犊事件之后，会幕仍未盖起来，但是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会幕支搭在以色列人的营外。这个会幕呢，是摩西专门用来求问神的地方，所以每当摩西出营的时候，到营外去，到这个会幕去的时候，去与神会面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云柱降下来在会幕的门口。只表示一点，就是这个云柱不是停住在这个会幕里的，只有当摩西进入要求问神的时候，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祭祀啦、祭司啦、约柜啦任何的圣物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会幕呢，绝对不是祭司服侍的会幕，因为那个会幕是位于12个支派的营地的中间，中间不一样。那这个会幕呢，应该是我们在叶特罗那个妥拉部分的时候学习的我称它是摩西的办公室，在营外，应该是早就搭建在那里了。在传统上他们称这个会幕叫做先知的会幕，那与后来我们会看见盖起来的这个会幕呢称它是祭司的会幕是相同的，名称是一样的，Ohel Moed， 通常翻译为会众的会幕，或是指定的会幕、会面的会幕。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圣经说摩西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会幕，然后他就进到里面去，他在里面做什么？跟神说话吗？经文告诉我们，云柱会降下来，降在哪里？降在门口，会幕的门前，然后就在那里神跟摩西说话。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描述呢，那个里面就不是神跟摩西说话的地方。有些拉比特别指出，他说这个会幕是给敬拜者预备自己，等于就是摩西进到里面去，他预备自己在那里祷告等候神显现的地方，一个很简单的地方，没有家具的地方，但是摩西在那里专注的操练等候，为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或是先知的预言、先知启示，准备。所以等到门外神的灵降临的时候，摩西就出来与他面对面的说话， 与神面对面的说话。在这里这个会幕不是一个宗教圣地啊，盖得很漂亮的建筑物，只是一个棚子而已。所以任何要敬拜神的人可以在里面等候聆听领受来自于神的声音，来自于那门口的声音，神的声音，晓谕、启示、预言，甚至是异象啊。十一节特别讲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常常祷告进入内室，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小的会幕，我们在里面祷告敬拜，等候，等候他来与我们相会，直到你听到那个细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神向那些饥渴的等候他的，那些靠近他的亲近他的人相近。在那个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异象，赐给我们先知的灵，因为他就是异象跟先知灵的源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小会幕里，与神会面的小会幕里听到他的声音。刚刚才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可是现在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二十节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不是圣经的矛盾呢？这个面 panim 面脸，又有存在的意思，或是面向、朝向，或是视线。面对面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希伯来语惯用的表达方式，那你要从上下文来看呢，在这里表示是在场，或是存在，或是靠近。摩西去见神，神不远，神就在那里，在场，他在旁边，他在这里。然后摩西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祷告没有两样的，没有两样的。你要去明白这一段的话，你其实就想想看你是怎么跟神祷告的，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从11节到17节33章11到17节之间呢，其实我们看见摩西与神有来回的对话，那有很强烈的一个暗示是他们之间正在发生很激烈的争辩。你要知道这真的是非常希伯来式的文化的展示，摩西和神说话论理，一来一往的，从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呢，一直到神回应被摩西说服，最后呢神恩待他，神以怜悯的心应允了摩西所求的，跟他们同去。你知不知道这样子一来一往互相的论理啊、争辩啊、方式啊，在古代的中东其实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我们去以色列有一些经历也是这样，你可以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但事实上也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关系。你跟谁有这样的关系吗？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与他面对面的交谈，他就在这里跟他谈话，他就在旁边。我们跟摩西一样是享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特权。等到这个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呢，那经文又告诉我们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耶稣啊，你看到耶稣啊就看到父一样，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揭开，请你耐着心一起来学习。接下来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宣告我的名。我要再提醒一次 Adonai， 我们最熟悉的阿多纳并不是神的名，他的名是尤黑瓦黑。那我还是选用我们中文圣经所用的翻译耶和华。你知道为什么神要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呢？因为神要向摩西揭示他的本性。名字跟本性是一样的。这又是中东古代的习俗。你如果把你的名字介绍给某个人的时候，你等于是在向他揭示你的本性。因为名字跟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妥拉，我们会学习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的意思名字是什么意思，萨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学习这个意思，因为他的意思显示他的本性一样的重要。虽然二十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很显然的，从这句话其实人的眼显然可以看到神的面，对不对？等你看到你就死了。答案就是神也在告诉摩西，神也在告诉摩西，因着他的圣洁，摩西无法见神的面。有罪的人若见神的面必死无疑。可是当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时候呢，他竟然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但是他用手遮掩他，等到神过去了将手收回了，然后摩西可以看见神的背。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当然有很多人在猜测为什么可以看到的背却不能看到的面，很多的解释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是让我们可以满意的。希伯来的智者认为是神的本质是无法接近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见他的面可能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因为他是祭邪的，他是圣洁的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瞥见他的属性，他的本性，他的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你从他的背，他的属性，你就认识了他对我们的良善和爱的意念。所以34章第6、第7节，神宣告了他的名字是三种属性。我们今天不细讲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可以再回去过去几年所讲的，仔细的再学习一下。在这里因为摩西在33章13节18节他要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所以呢，神恩待他，神怜悯他，神就宣告，跟他一起宣告了他的名字。耶和华在他面前，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职，直到三世代。我们在这里先来学习一下，直到千代。圣经常常讲神的慈爱是直到千代，纪念他的约直到千代。这个直到千代其实是一个希伯来语的成语，意思就是永远，他纪念。那三世代呢？那古代典型的家庭，它的单元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甚至到第四代大家住在一起。所以这句话是包含着整个的家庭，那住在一起彼此都会互相影响的。这个短语也是希伯来语的表达方式，基本上就是短的、短时间、短期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对爱他的人，愿意遵行他诫命的人，顺服他的人，他会永远的施恩。但是对一个人的罪，不顺服悖逆他的人呢，他一定会追讨，这是他的属性，他一定会追讨。但是呢，是短暂的，会带来短暂的相对的后果。所以总的来讲，神是什么？良善的、慈爱的、爱我们的神。他其实是乐意赦免罪孽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看见妥拉没有记载说神有说出我赦免你们，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回到前面学习过的32章32节33、34，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他是乐意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神，但是他也是那一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他必追讨，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是恩典，感谢神。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不是受伤了？我们以为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神，也会受伤吗？也会里面受伤吗？创世纪第六章，在大洪水之前，第5节、第6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人犯罪不悔改，最令神伤痛，不肯悔改的心最伤他的心。所以他为什么没有说我赦免了你们？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当中人就有应这景象的不肯悔改的人。感谢神，靠着耶稣啊的宝血，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的确信，如果我们以痛悔的心认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大卫的诗，耶稣啊已经做成了，我们必得到赦免。如果我们以痛悔的心认罪，我们必得到赦免。那个时候如何，现在也是如何。感谢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神给了以色列人第二个机会，他说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约更新了，神选择不离不弃，守约是慈爱，继续带着这群百姓往前行。虽然在此时他没有再称这群百姓是我的百姓，但是从34章18节开始，因着他的怜悯，他重新与以色列立约。是的，重新立约，重新立约，石板打碎，盟约就破了。这是第二对的石板，请你放在心上。因此金牛犊的事件，神可以就此打住了。他不是对摩西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吗？感谢神，摩西真的认识神了。他不要，他为了他的名，求神纪念他自己的名，不停的代求。因着摩西的代求，神应允了，可是约仍然要重新的建立、确认和恢复。最后他重申了上次在西乃山之约当中的话，特别是10诫当中的安息日三个节期，这非常重要的逾越节、七夕节、年底的收藏节、祝棚节。所以基督教会篡改神的节期，完全不是出于神的权柄的指示，却自称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完全说不过去的，完全说不过去的。圣灵是神的灵，神的灵不会与神自己相矛盾、相违背。耶稣啊，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那个新约更新的约，更新盟约，约书的内容不改变。但是感谢神，真的是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神的灵苏醒当中，神将10句话。再次的刻在石板上，让摩西带下去。再重复，约书的内容没有改变，约书的内容没有改变，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所讲的没有改变，但是约的本身更新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认知， 非常重要的认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日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话，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最后我们要来看摩西，34章29节30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谈到摩西的脸发光，摩西的面皮发光啊，让我们来想到一个属灵的观点来做结束。你注意到当人们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害怕接近他吗？事实上他们真的非常害怕，以至于摩西必须要用帕子遮上脸。记不记得出埃及记20章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因着神的声音像脚声雷轰闪电向每一个人说话，百姓怎么样？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他们恳求摩西啊，你去替我们听，然后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必要遵行，要求摩西做他们的中间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百姓竟然不想听神的声音，不想自己听到神的声音，他们也不想见他的光，怎么回事？或许这是在圣洁的神临在他们的时候，他们自觉到自己污秽肮脏有罪，在这样一个至圣的神面前肯定活不了了。也是真的，也是真的，小孩子做错了事，你如果有小孩你会知道，如果小孩子做错了事，他被发现的时候呢，他们绝对不敢正眼看父亲或是母亲，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不讨父母喜悦的事。人也是一样，百姓也是一样，会想躲避神，无法祷告，无法敬拜。所以如果没有悔改，感谢神，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真的认罪悔改祷告恢复，你不这么做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罪疚感。当然以色列才刚刚发生了金牛犊的事件，所以看见摩西下山面皮发光，好像在提醒他们的罪一样。弟兄姐妹们，神渴望我们和他亲近，和他有亲密的关系，能够和他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约翰一书4章18节，老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大家很熟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啊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啊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不需要多念，今天整个妥拉的学习就是听他的话还是不听他的话，遵守他的话还是不遵守他的话。他爱我们，他等候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常常就是我们眼未曾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也没有想过的。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真的是想听到神的声音，并且让他圣洁的脸光照我们吗？还是 我们更喜欢与他保持距离。我们来到礼拜的地方，借着听到唱诗歌，或是现在借着网络视频来间接的听到神的声音，或是想象在神的光中，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思想。弟兄姐妹们，来到了这个时刻，你需要听他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话，与他有个人的亲密时间，小会幕，你自己的内室，与他面对面说话，敬拜他，爱他。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你还要什么？让我们每一个人低头，好好的思想、祷告，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愿那爱神的心夺走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感谢主，感谢主。